主所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仍然要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特色之一呢，是三明治的写作结构。所谓三明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原本在讲 A 这件事情，讲到一半呢，忽然岔出去讲 B， 然后又回来讲 A， 所以这个岔出去的事件呢，就被记载在中间，好像被旁边的两片吐司呢给夹在一起一样。看起来这种写作的结构呢，好像是中途离题的，可是呢，中间所穿插的内容却又是很巧妙的，和前后的记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说，在六月底我们的信息经文当中，耶稣医治血漏妇人的事件，就是被穿插在耶稣要拯救雅鲁的女儿这个事件里面。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6:14-29呢，也是穿插在一个原本连续的叙事当中。还记得杜牧师上个礼拜带大家一起所看的经文，在6:1-13，门徒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是不被他的家乡的乡亲们所认可，不被接纳。再来呢，就记载了12门徒奉差遣2-2出去传道，但是呢，中间忽然中断了，不再谈耶稣和门徒的服事，直到30-44的这段才开始谈门徒服事回来以后，希望安歇，但是呢，没得休息，反而后来聚集了这么5000多人，所以耶稣以5饼2鱼。来喂饱了5000个男人，当然也包含他们的家人。那么中间这个中段的记载呢，就是今天的经文描述了施洗约翰受害的经过。这段被夹在三明治当中的经文，当然与他前后的经文是有关系的，所以马可才刻意做这样子的写作安排。好，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6:14-29。好，请你拿出自己的圣经和我们一起读，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圣经版本都不太一样，大约是在和合本新约圣经的55页左右。在弟兄姐妹翻圣经的过程呢，如果你已经早一点翻到了，那你也可以欣赏一下这位意大利画家的名作，就是西律王的宴席。好，虽然在直播上你可以看到的画面可能不是太清楚，不过你大概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好，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神的话，请。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西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西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西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西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西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西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西律的生日，西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西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她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 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在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在第十四节的地方，中文的翻译是这样说的：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这样的翻译让你觉得好像比较温和，因为一开始就先说到耶稣的名声，好像福音工作有果效了，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其实在希腊文原文圣经的排序里面，十四节第一句话是先说希律王听见了。希律王听见了，许多人也听见了，所以他们从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些人开始猜想耶稣是古时候的某个先知吧。这样对耶稣的认识是正确的吗？在上个礼拜的经文，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老家，这些拿撒勒的乡亲们不认识耶稣的真实身份，也不认可他的权柄。现在这另外一群人因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以为耶稣是某个先知。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呢，好像比拿撒勒人好多了，但是还是差得远了。因为耶稣不只是先知，他超越了先知。耶稣不只是人，他是神的儿子。大家都听见了，更麻烦的事情是希律王也听见了。其实我们常常叫他希律王，这个希律呢，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王，他只是一个分封的王，也就是说他只统管某些地方的领土。所以当希律在他的宴席上说他可以把他的国的一半给这个希罗底的女儿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夸大其词了。所以在马可的笔下，他称希律是希律王，其实这显得是讽刺的。但是就算他只是一个分封的王，还是有不小的权力。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见他动用自己的权力杀死了施洗约翰。希律的妻子希罗底为什么觉得他被施洗约翰找麻烦？因为希罗底呢，原本是希律的哥哥的妻子，他后来却嫁给了希律，而他就与他与原他就与他的原本的丈夫给离婚了。这在犹太的法律是不允许的事情，所以施洗约翰才会劝希罗底，劝希律要悔改。在十八节这里，我们看到说约翰曾对希律说，感觉是好像我对你说了，我说过了一次。但是其实这个说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未完成事的这个形态，指的是约翰持续的批评，持续的责难希律。终于引起希罗底的不满，使他做了一个邪恶的计划，要害死施洗约翰。希律王听见了，虽然主耶稣的门徒开始传道，但是没有想到主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主耶稣所说凡妇人所生没有人大过他的那个施洗约翰，居然是因为向罪人传道而遭遇不测。主耶稣明明是这样告诉那些门徒说，何处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了尘土跺下去。没想到希律反而是先把施洗约翰的头给跺下去了。你觉得耶稣的门徒作何感想？他们还要继续传道吗？他们还敢继续讲真理吗？近几年台湾的教会在许多的议题上都成为讨论的焦点。 有哪些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有时候我们会蛮尴尬，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们对这些议题的意见，甚至也胆战心惊的怕别人问我们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都这样这样这样，那你们教会是不是都那样那样那样。在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发现施洗约翰所要面临的挑战是更大的，但是也与我们的处境有一些些相似。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在重要的时刻像施洗约翰一样，不畏惧权势，不顾生死，不怕刀剑，而传达神所托付你的使命？你愿不愿意为了宣扬神的公义，不怕得罪人，不怕与别人的意见不同？你愿不愿意至死追随耶稣，无论什么境况、什么境遇，都决心跟随，不装傻，不装死，不退缩，不逃避呢？弟兄姐妹，主耶稣都已经为你舍己了，神已经把他宝贵的儿子赐给你了，你有什么不愿意给耶稣的呢？哇，如果我再用更激昂一点的语气问你这些问题，或是呢，我再多加一点情绪的渲染，哇，或是我请今天的司琴的同工诗涵姐妹呢，再多一点音乐的煽动，哇，我想大家可能会觉得心灵被触动，信心被挑旺。如果你喜欢听这样的讲道还有特会，那要很小心啊。好，先等一等，在我们读完这段经文，当我们自诩要成为施洗约翰，或是我们自我勉励要以施洗约翰为榜样之前呢，先等一等，先考虑一下，我们在这个马可的叙事当中，有没有可能比较不是像施洗约翰，我们反而是比较像其他那几个有点糟糕的角色？我们来看看西律的宴席上有哪些我们觉得奇怪的角色吧。这些人又暴露了罪人的哪些本性呢？比如说，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可能是西律宴席上的某一个宾客呢？这段经文总共出现了两次斩首这个字，希腊文是 apekephalizo， apekephalizo， 出现了四次施洗约翰的头 kephalen。 如果你是在场的宾客，你听到这些人居然要以施洗约翰的头为奖赏，然后呢，在不久之后，你就看到施洗约翰的头鲜血淋漓的被放在盘子里，真的端过来了，你应该会暗自捏一把冷汗，对自己说，哎呦，还好与西律与西罗底为敌的人不是我。身为宾客当中的一位，你坐在贵宾席，或者说观众席吗？你不会想要成为施洗约翰，这和现实的我们很相像。我们不会想要成为被猎污、被人肉搜索、被排挤、被攻击的那一个。我们的本性啊，常常是想要躲在群众里面，默默看着悲剧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如果以为啊，我只是要讲校园霸凌事件，那就错了。其实呢，这种分化是到处存在的，大家的同温层都很厚，你会想要找到自己的支持者和他们站在一起。如果对方一出错，哇，你就很开心，那种心情叫做见猎欣喜。你一看到对方出纰漏，你就落井下石；你看到对方被骂个狗血淋头，你就再给他雪上加霜。在网络上要留言批评某个人之前呢，你要先观望一下风向。如果你不是第一个骂的，你最好先不要骂，等别人骂了，很多人骂了，你再跟着骂，比较不会出事。你不要猜我是在影射哪一个颜色的政党，我明讲，我在讲的就是每一个罪人的本性。在台湾，这种事情只发生在某一个政党吗？不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些纷争的。 其实我们也很像是希律，比如说我们常常在承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或是自己做不到的事。就算你是一个蛮遵守诺言的人，但是你自己知道你在神面前有多么常违背你自己的诺言，你自己知道有哪些事实在不容易克服，特别是罪的问题。我们也像希律一样，在人面前想要有面子，所以当我们被指出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见得会坦然面对，我们可能会选择逃避、自欺，或是选择用生气的方式来回应，却不敢诚实面对自己的问题。当我们像希律一样，身边有希罗底的声音环绕，那么我们也可能处事矛盾，举棋不定，随波逐流，纵容自己。哎，我们真的和希律很像，不是吗？如果我们也拥有和希律一样的权柄，我们或许也会做出和他一样的事情吧。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像希罗底一样的人呢？哇，比起希律，希罗底对施洗约翰是更加的感冒，他无法听劝，他一听到公义的话语就刺耳，甚至呢，他对这个劝告他的人动了攻击还有毁灭的意念。当我们一再拒绝神的话语，容许刚硬的心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得罪神了，希罗底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写照。希罗底甚至将这样的教养带给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几岁你知道吗？在28节这里说到女子这个字 Kerasian 这个字指的是达到适婚年龄的一个少女，根据犹太的法律，适婚年龄达到是12岁。那耶稣称呼雅鲁的女儿闺女也是用这个字。那么一个公主适合在这样大庭广众的会客场所用她的舞姿美色来取悦宾客吗？一个公主适合这样做吗？在以斯帖记，连波斯皇后瓦什提甚至都不愿意这样子做，但是一个12岁的少女公主却在希腊罗马文化影响之下被允许去跳着一种可能是很裸露的、很挑逗的、充满性暗示的舞蹈来取悦所有的男宾客。希罗底的女儿对她的母亲是唯命是从，你也可以从经文中看见她是如何迅速确实的传达母亲的要求，一点也没有犹豫。父母是不是以信仰和真理教养孩子影响甚大？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深根在我们的生命和教养吗？还是如同希罗底，我们使儿女离开了正道？在这个邪恶的宴席当中，我们刚才从宾客、希律、希罗底的角色来思想，他们向我们显露了哪些罪人的本性。但是啊，我们真的应该要朝这个方向继续想下去吗？为什么我要去思考我和这些人有什么相似之处？这太悲观了吧。我们不能正面一点、积极一点吗？我们不能单纯只期许自己要学像施洗约翰一样勇敢、一样公义就可以了吗？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这段经文只是要你以施洗约翰为榜样，这段经文呢只是要勉励你勇敢前行，就算生命遭受威胁也不惧怕，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角色的认同之下，弟兄姐妹，你也只会认为你的威胁是来自于这个要铲除异己的宴席主人希律，你也只会以为你的敌人只来自于这位铲除异己的宴席主人希律。好，不过我们就先从希律来开始谈一谈。希律就是这位铲除异己的宴席主人，在希罗底邪恶的计谋之下，在希罗底的女儿唯命是从还有迅速的行动之下， 他们真的把施洗约翰给铲除了。在这个不平安的宴席，在这个血腥杀戮的宴席，在这个铲除异己的宴席主人面前，没有人不害怕吧？特别是如果我们也自诩我们把自己的角色投射到施洗约翰，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最该恐惧的就是像希律还有他的妻子希罗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与公义为敌，那么坏，有权势，有地位。我们越这样子想啊，我们就越会把人分为两类。某一类人呢，是比较近前的，像施洗约翰，或是像你，像我。哇，因为我们呢，对自己都有这种很神圣的、很圣洁的、很舍己的想象，我们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或是我们要学施洗约翰。那另一类人呢，就是比较邪恶的，像希律啊，像希罗底啊，像那些宴席上纵容这个惨况发生的这些宾客。但是弟兄姐妹，人是可以这样被分类的吗？其实啊，那些我们不愿意和他们被算为同一类的人，其实他们真的是跟我们同一类的，而我们这一类人就叫做罪人。我们所畏惧的，我们的敌人，也不再只是一个可以铲除异己、可以杀身体的宴席主人。罪人该畏惧的是圣洁的上帝，因为唯有他是圣洁的，他掌管灵魂的去向。马太福音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如果圣洁的上帝是宴席的主人，谁敢赴宴席？你敢去吗？我们如果都要参加永生上帝的宴席，我们每个罪人入场都可以凭着我们独特的罪人的身份领到一个杯子，我们可以用这个兑换券换到一杯指定的饮料可以喝。是什么？是什么饮料？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那杯饮料是上帝愤怒的酒。先知耶利米他不只是以色列的先知，神要他做列国的先知，去宣告列国的罪。上帝跟耶利米怎么说？上帝跟耶利米说，你从我手中接过这愤怒的酒，是我所差遣你去的那些国家的国民给他们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所以愤怒的杯就是上帝的刀剑，就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弟兄姐妹，你来到圣洁上帝的宴席，你来到永生神的面前，你可不可以不要喝这杯饮料？你可以拒绝吗？神又继续跟耶利米说，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中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主所爱的弟兄姐妹，记载施洗约翰受害的这段经文，不是要你只聚焦在希律的刀剑，而是要你去看见圣洁上帝的刀剑。这段经文最宝贵的内容，不是要你去学习施洗约翰，不是要你更勉励自己成为一个勇敢不怕威胁的义人，而是要你思想我们这些在圣洁上帝面前瑟瑟发抖毫无盼望的罪人，应该如何是好呢？好在我们从经文里不只是看见一位铲除异己的宴席主人，我们更要从那一位亲尝苦悲、苦悲亲尝的宴席主人得到平安与安慰。一位圣洁的神却也要代替我们喝下苦杯。主耶稣基督明明是宴席的主人，却因为爱你我的缘故，代替我们接受上帝愤怒的杯， 代替我们被逐出这个宴席。这杯饮料好喝吗？这代价容易吗？马可福音十四章，耶稣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位爱着你我的神，愿意被逐出宴席，只因为要把圣洁的衣裳赐给你，要把你一切罪恶衣裳完全丢弃，使你可以披上义袍进入宴席，蒙爱的坦然无惧的与上帝一同欢喜快乐。在马可的记载当中，他用三明治的写作结构来记载这段事情，把施洗约翰受害的经文夹在三明治的中间是有意义的。前一段马可描写主耶稣差派门徒两两去传道，接着就记载施洗约翰所遭受到的逼迫还有牺牲。因为跟随主耶稣的人，无论是过去的那些使徒、门徒、教父、宣教士，无论是现代的你和我各地的基督徒，或是未来许许多多也要跟随主耶稣的人，都会遭受到逼迫，只是程度和方式不一样。但是在施洗约翰受害这段记载之后，马可记载的是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男人还有他们的家人。你看到西律宴席当中的狂欢腐蚀，和主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简单朴实，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对比。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我们一般对这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印象深刻，但是我们却容易忽略主耶稣不只是顾及这些群众身体饥饿的需要，更看见他们属灵的需要，于是耶稣喂养他们以神自己的话。三十四节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主耶稣看这些人是没有牧人照料的小羊，因此他自己成为牧人，以他的话语喂养，以他的真理教导。主耶稣不只是牧人，他也是宴席的主人。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主耶稣和门徒在别人家里准备要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个屋子已经预备好了一些逾越节的食物。这个逾越节晚餐的预备有它一定的方式，整个用餐的过程也有很明确的步骤，其中包含了四个时刻。每一次呢，做主人都要举起一杯酒，站起来解释这个宴席的意义。第三次的举杯是当晚餐已经接近尾声了，主人会借着无酵饼、苦菜、羊肉来解释这些食物怎么样象征的去代表以前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束缚当中得到解放。马可所记载的第三次举杯，主人应该要把食物注谢了，要解释意义，没想到主耶稣是脱稿演出。主耶稣没有按照历世历代逾越节晚餐 SOP 的标准化流程，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着杯注谢了，递给他们，他们就喝了。主耶稣拿起饼，拿起酒，祝福了，就分给门徒。但是四卷福音书里面没有一卷福音书有记载到这一次逾越节晚餐的羔羊肉。逾越节晚餐不是吃素的耶，如果没有羔羊的肉，怎么能够算是庆祝逾越节？逾越节晚餐的桌上没有羔羊肉，是因为上帝的羔羊就站在桌子的旁边，耶稣就是逾越节晚餐的主菜。所以施洗约翰第一次看见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西律很可怕的宴席上，盘子不是拿来装食物的， 盘子所装的是食物，船装的是生命，传递的是死亡，是绝望，是生命的终结。但是弟兄姐妹，在主耶稣的宴席上，我们所领受到的圣餐，在杯与盘里面所装的也是生命。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要赐给我们的是生命，是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也在现场吃着逾越节的晚餐，我相信你不会只有吃那些配菜而把主菜给丢在一边。那么在今天这一段信息的经文当中，盼望我们也能够品尝主菜，品尝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不只是从这段经文来看见罪人的本性，其实我们也可以思考，从这些罪人当中怎么样映照出神的样貌，映照出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一起来想想，他们是映照出神的哪些样貌呢？我们的神和西律宴席上那些宾客不一样。西律宴席上的那些宾客，或许是因为价值观败坏，无法分辨是非，又或许是缺乏勇气，他们没有办法阻止西律杀害施洗约翰，以至于当施洗约翰被杀害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与施洗约翰站在一起。我们的神与他们不一样，我们的神愿意和软弱的人站在一起。当你觉得孤单一人，没有人与你作伴，或是当你觉得自己真的像施洗约翰一样，要独自面对你难以抵挡的权势威胁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也还是在你的身边。我前几天晚上做一个噩梦，我梦到，我说的以下这个是梦境，我梦到我一个人在这个儿童的鞋店，卖小孩的鞋子的地方，我帮我大儿子买鞋子，然后我才忽然想到，啊，我的大儿子已经死了，我怎么会忘记了呢？那我买这鞋子要给谁穿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好难过，我真是哭到醒来。然后等我回神过来，我才发现我在做梦，我的儿子还在，活得好好的，我就安心了。但是如果我的儿子真的死了，或是发生了更悲惨的事情，其实我没有把握我的信心不会动摇。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很确定，就是无论我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神都还在，神都还在。就算我的儿子真的死了，我希望我能够将我最破碎的心交给他，因为这位神他真的懂儿子死掉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只要他还在，平安还有安慰有一天会来到的。我们的神也有着这位西律所没有的公义。我们的神是一位全知全能的审判者，西律或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掌权者都不像神有完全的公义。你受到委屈吗？你觉得被辜负了吗？你觉得太不公平了吗？这位神是公义的，他不像人只听片面之词，他不被人笼络，他处事不摇摆，他不虚假，他不会两套标准，他不会陷入道德两难。因此我们可以放胆的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向他祈求，祈求他按公义判断，祈求他听你的祷告，祈求他按着自己的时间还有计划来施行审判。在这样的一位公义的神面前，我们可以放心的当一个告状的小孩，我们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疑惑、自己的彷徨来到神的面前，问说：神啊，我得罪你了吗？神啊，我的生命出现什么问题？神啊，那个人对我的判断是合理的吗？神啊，求你指教我，教我做一个公义的人，使我活出从主耶稣而来的新生命。我们的神也有着西律和西罗底所无法比拟的父母的爱。 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都写着希罗底的女儿，为什么不写希律的女儿呢？因为按照学者的推算，希罗底的女儿是希罗底和他的前夫所生的，并不是希律的亲生的女儿。但我们看到，无论是希罗底对待他自己的亲生女儿，或是希律对待他所收养的女儿，他们都没有好好的教养儿女，他们没有教女儿要穿着庄重的衣着，学习自重，看见自己的位分。他们也没有教导女儿怎么样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这个女儿是不分对错的言听计从。希罗底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当作棋子来谋害施洗约翰，使女儿成为共犯。希律这个父亲也碍于颜面和信用，没有阻止自己一错再错，成为女儿错误的榜样。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父亲。我们虽然因为犯罪而与父神断绝关系，但我们就好像是一个被收养的小孩一样，我们得到一份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蒙爱的关系。纵然我们会犯罪，我们也时常做出让父神蒙羞愤怒的事情，但是这位爱我们的父神却不纵容我们，也没有撇弃我们，反而以慈神爱所牵引我们，使我们回到正道。而这一切都是因着主耶稣的功劳。在今天的经文中，尽管我们看见这几个角色并非良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从中来思想他们映照出神的哪些样貌。盼望我们刚才这样的一番思考，能帮助弟兄姐妹在经文中找到耶稣，使主耶稣被显扬出来。如同我们今天一开始说的，第十四节的第一句话是希律王听到了，但第二句话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名被显扬出来了。在传道的过程中，无论是门徒或是施洗约翰，无论是被拒绝的时候只能用脚跺下尘土给对方，或是被拒绝的时候连头都被跺下来，这么软弱的仆人真的能够成为传扬福音的使者吗？主耶稣他自己有几年的传道时间？3年。施洗约翰几年？大概2年吧。那你呢？你有几年？我有几年？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看见的是，纵然耶稣的门徒还有施洗约翰是软弱的，是有限的，十四节仍然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了，终究主耶稣的名声被传扬出来了。如果我们是神要使用的器皿，弟兄姐妹，我们的外形不会多艳丽，我们这些器皿不会是太昂贵的，我们也不会是坚固到像什么不锈钢一样。保罗说，我们这些器皿只是瓦器。瓦器是什么？瓦器是你如果运送东西去给装一个包裹，要运送瓦器，你还要在上面贴一个易碎品的贴纸，普普通通的。但是我们这些瓦器却有宝贝藏在我们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保罗也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我们可以夸口自己是软弱的，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我们来整理一下刚才这几节经文，是谁的能力？基督的能力。这基督的能力是什么样子的？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谁？是出于神。所以主所爱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可以得着平安，我们可以放心的依靠他。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职份上，我们可以不太过忧虑自己是不是太软弱了，自己是不是不足，是不是缺乏。因为说实在的啦，我们总是比我们自己预期的还要更软弱的。所以我们可以能够不要那么害怕自己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不那么担心自己的服事是不是做得不好，不那么恐惧生命或生活会不会被改变的面目全非，因为耶稣还在，他已经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了。 在今天信息的最后，我想分享最近遇到的一件事情，来作为今天信息的结尾。上个礼拜二晚上呢，教会举行线上的小家长聚会，我们一起唱诗歌、读经、灵修，也为彼此祷告。通常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在这次聚会之前呢，发生一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在预备开会的这个网络环境的时候呢，遇到一个非常诡异的状况。那个状况诡异的程度呢，几乎让我怀疑，真的哦，我怀疑自己的意识是不是清楚的，不然怎么会发生这个我真的难以想象也无法解释的情况呢？太诡异了，太奇怪了。至于这个网络硬体软体出现了什么状况，我在这里三言两语是讲不完哦，那也不是重点。其实呢，自从去年疫情延烧，我们教会就开始着手发展网络直播、防疫小帮手等等这些网络的事工，目的呢就是希望透过网络平台来牧养也协助防疫的工作。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看起来是顺利的，但是呢，其实幕后的工作的同工一直是在遭遇或是面对许多突如其来的状况。有时候是某一条线忽然不通，某个器材忽然故障，电脑忽然宕机要更新，有时候呢是因为下雨潮湿，收音的状况就非常不理想。几个礼拜前教会的网络是刚好在主日直播当天的早上全部断线，所以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我已经做好一些心理预备来面对这可能发生的一些突发状况。但是上周二的小家长会议之前，这个状况实在太临时了，我根本措手不及。再加上我对于失控，我有不安的感觉，不舒服。然后在理智上，在逻辑上，我也不能理解，不服输，为什么不行？为什么搞不定？后来聚会开始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在带小家长唱诗歌、灵修，我都很慌张，我觉得我自己搞砸了。但是那天神却借着小家长们的分享，帮助我看见，其实啊，好像软弱才是我们的常态。我看见每一位同工虽然都是尽着自己的心力在服事，但是呢，都还是会在一些情况当中觉得自己不足，觉得自己软弱。或者有些小家长因着陪伴小家人经历病痛或是生命当中的难关，自己好像也走过那一趟死荫的幽谷。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小家长的经历、年龄、恩赐、才干都完全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是训练有素、全能的小家长。但是这好像才是常态，是吧？因为我们互为肢体，小家人在小家互为肢体，小家长和同工们也互为肢体。在那天晚上，不平静的晚上，我感谢神让我再一次被提醒，我也是需要被扶持的肢体。主所爱的弟兄姐妹，你也是。愿神使你在疫情的期间，无论在读经、与家人相处、在服事中、在工作中，都能体会也接纳自己的软弱，也能够拥有从主耶稣而来的平安，知道他就是为了软弱的罪人而来，邀请我们与他一同吃喝平安的宴席。主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